我想很多人读书的时候都听过这样一句话，希望各位小朋友听了以后不要记得很深啊。考考考老师的法宝，下半句是什么？分分分学生的命根。我不知道这句话在今天的学校里面是不是流行了。等一下，如果这个还流行的话，小朋友们可以跟我确认一下。我们在学龄以上的话都听过这句话，在我读书的时候，这句话常常在我的脑海当中盘旋。因为的确，我们的学生生涯都是围绕着考试而进行的，不是在准备考试，就是在参加考试。不过我们从来没有，至少我没有怀疑过考试的存在是否合理。虽然不喜欢考试，但是我们都需要考试，因为只有我们考试了，我们自己、我们的父母、我们的老师，还有我们的学校，才知道我们对于知识的掌握怎么样。所以换句话说，考试是为了我们对自己的了解，也是为了他人，包括老师、家长和学校对我们的了解。那如果你认为，我曾经认为等我大学毕业就不需要再考试了，但是大学毕业后的生活证明这样的想法非常的天真。我想进公司，我就要接受公司的面试，那是某种形式的考试。有的公司有面试当中还包括了笔试。我想做工程师，就要考那个岗位所对应的工程师证书。我想当老师，后来就要去考这个教师资格证。如果你想当公务员，你就要参加国考。如果在我们教会，如果你想要成为牧师或者长老，你就要参加接受做一个很长很长的笔试，然后还被面试。我正在设计一个针对执事的考卷。如果想要加入教会，那么也有教会的考试，就是教会需要上成员课，也要进行面谈，那也是某种形式的考试。我们之所以需要考试，是因为我们不是神，我们不了解对方，我们不了解一个人。所以如果你是 HR， 你收到了，如果你是个用人经理，你收到了100份简历，这100份简历当中呢，我一个都不认识。那么我们唯有通过某种程度的考试，某种形式的考试，才能够对着100个人当中的某些人有所了解，从而建立某种程度的信任，从而邀请他成为你的同事。所以虽然我们作为学生，我们都痛恨被考试，但是我们都在某种意义上考别人，才能够建立对他人的某种信心。但是神为什么要考我们呢？我们有没有想过，神为什么要对人实行考试？神为什么要考验人？虽然圣经没有用考试这个词，但是如果你搜索试验，你会在圣经当中找到很多处提到神如何试验他的子民。从亚当开始直到启示录，圣经都在不断地告诉我们神试验他的百姓。神是无所不知的，这是我们对神属性的认识，他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那么他为什么需要考试呢？有的人认为，甚至有一些基督徒认为，神虽然无所不知，但是他缺乏对人头脑的知识，就是你心里在想什么，神是不知道的。所以有一部好莱坞拍的电影叫做《冒牌天神》，金凯利演的啊，在那部电影里面，神无所不知，但是神却不知道某个男人他的老婆心里在想什么。所以神把那个神力给到这个男主角的时候，这个男主角还是不知道自己的老婆在想什么。所以在这些人的眼中，当我们读圣经读到试验这个词的时候，神的全知和神的试验是不是一个不可调和的矛盾？那我们今天要读的这一段经文可以说是一个比较早的试验，虽然我不会说它是一个最早的试验，但是它是一个比较早的试验，而且是一个不可思议的试验。我想请大家把圣经翻到创世纪第22章，这句话的第一，这段经文这一章，创世纪第22章第一句话就是从一个考试开始的。创世纪第22章，在旧约圣经的18页右边那一列有一个大大的22，翻到后我从22章第一节开始读这一章的经文给大家听。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 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亚伯拉罕清早起来，背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指示他的地方去了。到了第三日，亚伯拉罕举目远远地看见那地方。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你们和驴在此等候，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身上，自己手里拿着火与刀。于是二人同行。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啊。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以撒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于是二人同行，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把柴摆好，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亚伯拉罕给他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意思就是耶和华必预备。直到今日，人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于是亚伯拉罕回到他仆人那里，他们一同起身往别示巴去，亚伯拉罕就住在别示巴。这事以后，有人告诉亚伯拉罕说，密加给你儿子拿赫生了几个儿子，长子是乌斯，他兄弟是布斯和亚兰的父亲基姆利，并基薛、哈索、毕达、易拉、比土列，比土列生利百加。这八个人都是密加给亚伯拉罕的兄弟拿赫生的。拿赫的妾名叫流马，生了提巴、加韩、他辖和马加。这是神的话语，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你的话，让我们看到一个不可思议的神的试验。求你也让我们从这段经文当中去思想试验的意义和我们处在怎样的试验当中。求你让我们正确的面对试验，也在试验当中建立自己的信心。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我们回顾一下创世纪的到这里的故事。在21章，100岁的亚伯拉罕得到了一个应许之子，经历了一个神迹，一直以来期待的上帝应许已经向他打开了门，因此他甚至逐出了另外一个孩子，仅仅保留神所赐的这一位，也就是承受应许的这一位。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就等于是在说他认定了以撒就是神要实现应许的方式，这就是要继承他产业的那一位，他不给自己留后路。因为那个时候孩子的夭折率是很高的，但是当他把那个以实玛利赶走的时候，他等于在表达自己对于神所赐这一位后裔的信心。但是正在这个时候，神给了他一个出乎意料、难以承受、对我们来说不可思议的考试，就是仅有的这一位，神居然要他献为燔祭。借着这个故事，圣经教导我们，神是一位慷慨预备的神，他为我们供应需要用经得起考验的真信心支取的最好最大益处。神是一位慷慨预备的神，他为我们供应了需要用经得起考验的信心去支取的最大益处。我先为大家解释和讲述这个故事，我请大家留意作者叙事过程当中一些容易被忽视的细节，以及这些细节的用意。然后呢，我想从这个故事里我们应当得出的关于信心的四个重要教训。那首先我们来看这个故事的情节。第一句话就告诉我们，接下去所发生的是一个来自耶和华的试验。但是这些事，就是第一节所说的这些事，是发生在21章结束之后 很多年了。在因为上一章里面亚伯拉罕送走了以实玛利，并且住在那地。送走以实玛利虽然从人的角度上来说是因为撒拉的嫉妒，但同时也是耶和华的许可，因为神应许了他会持守他与夏甲之间的约定，来保护以实玛利的成长和繁荣。但是送走以实玛利对于亚伯拉罕来说，等于要把信心放在神的应许之上。因为在古代世界，我前面说儿童夭折是一件常有的事，以实玛利虽然不是这个妻子所生的，但也是一个儿子，万一以撒出了什么事儿，以实玛利可以帮忙，可以养老，可以继承，可以送终。但是神却要他送走这一个备胎。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神要训练亚伯拉罕信靠，信靠不仅仅是说神会赐下这个孩子，而且还能够神会保守这个孩子，来实现神对于亚伯拉罕的应许。但是现在在22章的第一节，神把一个试验放在亚伯拉罕的面前，你是否愿意把剩下的这个孩子也交给神？你是否真的相信神能够成就他的应许，即便你没有孩子？或者换一个角度，对亚伯拉罕来说，亚伯拉罕是否真的相信他所拥有的这个孩子属于神，而不是属于他自己？这个试验的本质和伊甸园的试验本质是一样的，就是亚伯拉罕是否会信靠和顺服神的话，以及他的信靠和顺服会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他会抓住神所赐的这个孩子不放，还是愿意把他交给神？当顺服意味着交出最宝贵的人事物的时候，他还会顺服吗？所以我们注意神的命令，神的命令是非常具体的。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这是没有，他不能说我现在收养另外一个，或者说是不是我去把以实玛利找回来，是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的独生儿子，你所爱的以撒，有具体的地点，往摩利亚地去，然后在那一地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所以我们注意到这里的重复，你的儿子，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这三个重复都在强调顺服的代价是什么。不是亚伯拉罕不知道谁是他的儿子，而是他要提醒亚伯拉罕，这是一个很大的代价，你愿意吗？你能够付出吗？同时呢，他讲到你要献给，就是你要做的事情是把它献为燔祭。燔祭就是把活物宰杀焚烧献给神。当神说燔祭这个词的时候，亚伯拉罕不能有别的理解，他不能够理解为我带以撒去山上做个祷告，我带以撒到山上去唱一首赞美诗，他说的是献为燔祭。所以这个命令是具体的，是详细的，是出人意料的，而且这种具体和详细是为了提醒亚伯拉罕他没有听错，神也没有说错，神并非不理解这个孩子是他唯一的孩子，神理解，神知道，所以神说了三遍，神正是要他把他最爱的那一个以最不可想象的方式献给神。那么另外献祭的地方不是在家门口，也不是一天就可以走到的地方，而是第四节说要走三天，第三日才会到，是三天的路程才会到的地方。亚伯拉罕有三天的路程单独的和他的这个儿子在一起，天天看着这个忠诚顺服的年轻人，思想要亲手杀掉他，失去他的这个现实。他有72个小时要问自己，我真的要这样做吗？顺服这位神真的有必要吗？我这样做值得吗？我怎么三天以后回去面对撒拉的愤怒？没有这个孩子，我以后该怎么办？72个小时，每一秒他都要面对掉头回家的冲动，放弃顺服的冲动。希伯来文的原文用了很多和，就是连接词和，来减慢这段叙事的速度，让读者体会 这位100多岁的白发苍苍的老父亲他心里的痛苦和挣扎。亚伯拉罕的顺服和神的命令一样出人意外，亚伯拉罕清早起来背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那一晚发生了什么我们无从得知，但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亚伯拉罕的想法，在希伯来书11章17节到19节，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所以新约的这位作者告诉我们，亚伯拉罕当时有一种惊人的信心，是创世纪没有，从前没有记载的，就是亚伯拉罕相信神的信实、神的真实、神的应许、神的能力。他无法想象神会改变自己的命令，他无法想象神会在山上告诉他说你不可杀，但是他唯一的盼望是神能够叫以撒从死里复活。他以为他的信心建立在那件事情之上，他认为只有这样神的应许和神的命令才不会彼此冲突，甚至我还会加上神的良善和神的爱不会彼此冲突。同时我们也不要忽视以撒的顺服，以撒的顺服让以撒在神的救赎计划当中成了一个重要的信心传递者。第六节说以撒要 背着燔祭的柴跟父亲一起走上山的路。犹太历史学家一般认为以撒当时的年龄是25岁，那即便你不同意这个年龄，你也该知道背着柴上山不是一个小朋友、幼儿园的小朋友可以做的事情。那么在往山上走的时候，我们假设就算他不是25岁，他也至少是个少年。而这位少年他问了一个尴尬的问题，他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常亚伯拉罕可能在家里常常献祭，所以以撒知道献祭是需要用到羊羔的。亚伯拉罕的回答是，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亚伯拉罕心里想的是以撒，神预备的羊羔是对亚伯拉罕来说是以撒，因为以撒是神所预备，是神赐给他的孩子，是投生的，是神命令他献上的祭物。但是呢，他的这句话无意当中说出了神真正在做的事情，就是神的确预备了一个燔祭的羊羔。到了山顶，亚伯拉罕捆绑了他的儿子以撒，并且放在了坛的柴上。以撒一定知道父亲在做什么，他也知道父亲接下来要做什么，但是他没有反抗，他没有逃跑，他知道父亲要顺服神，他自己也愿意顺服神。以撒不是被迫成为牺牲品的，他与父亲的愿望是合一的，而且是一致的。这让我们想到另外一个独生爱子，另外一个神所爱的，他也不是被迫，而是自愿成了献给神的祭物，在十字架上为罪人舍命流血。他知道这是他所领受的命令，但是他也顺服天父，并且他主动的愿意完成天父的救赎计划。正当亚伯拉罕 伸手拿刀要杀自己儿子的时候，神介入了。神的介入表明神从来没有打算要这个男孩的性命。如果亚伯拉罕缺乏信心，没有顺服，以撒不会死。如果亚伯拉罕有信心又愿意顺服，以撒也不会死，因为神预备了替代者，一只替代以撒成为燔祭的羔羊。换句话说，或者亚伯拉罕和以撒因为没有信心过着自己想要但是却和神没有关系的生活，或者亚伯拉罕和以撒因为信靠顺服而得着天父所预备的羔羊作为替代，因此成为了15节到19节所说的圣约中的百姓。无论是哪一种，神都不会要亚伯拉罕杀人，因为亚伯拉罕的顺服，神重生了向他所做出的应许。18节告诉我们，神的应许是因为你听从了话，听从了我的话。所以在22章里面，应许的重生是和亚伯拉罕 在信心当中表现出的顺服连接在一起的。因此他和神的关系得到了确立。神虽然早已预备那只羊羔，但是亚伯拉罕只有在信心中倚靠了神，这应许才真正会成为他的。然而这个时候我们又想到另外一个问题，亚伯拉罕只有一族一个儿子住在迦南，以撒的后裔，以撒要跟谁结婚才有后裔呢？那么这段经文的末尾20到24节给23章24章提供了伏笔。亚伯拉罕在老家的亲戚，他们在生养众多，他们在开枝散叶，而这个消息被亚伯拉罕获知之后，有了24章给以撒找对象的故事，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得以继续的发展下去。好，这是这整个的22章所告诉我们的发生在摩利亚地的这个故事。那么这个故事对于读到创世纪的以色列人，也就是出了埃及要进入迦南的以色列人，还有今天的我们又有什么功课呢？我总结出了4个原则，从这一段这个叙事当中是和今天的基督徒生活密切相关的。那第一个，我们从这个故事里面知道神会试验他的百姓。第一节经文就告诉我们，神这样做的目的是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那么这可能会给我们对于神的认识产生很多的困惑。那我们之所以要考试，就像我在开头的时候所说的，是因为我们不拥有对某个人某些人或者某些结果的知识，所以我们需要考他们。所以学校要检验教学，教会要确认信仰，公司要招正确的人，大学要挑优秀的学生，因为这些单位包括教会也是由有限的人，牧师和长老也是有限的人组成，我们不拥有对于对象就是被测对象的知识，教会也不了解要加入教会的人是否真的是一个基督徒，所以我们需要某种试验。但是耶和华不需要，他是全知的。难道耶和华不知道亚伯拉罕的信心吗？12节似乎在告诉我们，神并不是那么全知，并不拥有对亚伯拉罕全面的知识。直到亚伯拉罕要挥刀杀自己的孩子，天使才说，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那最后的第一人称我，暗示这位天使或者这位使者其实就是神自己。那我们怎么回应这个试验与神的全知之间的矛盾？首先我想说，神对一个人的试验不是因为神对这个人缺乏知识，因为神知，圣经的确告诉我们神知道万人的心。我们的心对于神来说不是知识黑洞，而是他本来他是知道的。因为约翰福音2章25节说，耶稣用不着谁见证人怎样，因为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同样在使徒行传1章24节里面，众人向神发出的祷告是，主啊，你知道万人的心。所以神并不需要通过试验亚伯拉罕才知道亚伯拉罕的信心。神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和无所不在的本质决定了没有神不知道的人心。其次，试验在很多时候不仅仅是为了给考试者知识，也是为了给被试者知识。试想我们在考试、在面试的时候，我们考试和面试的结果如何，其实对我们自己很有帮助。因为可能你高估了自己，或者你轻看了自己。我曾经因为英语4级考试考得很好而自鸣得意，然后就一直没有碰英语，然后在6级考试的时候差点没过。那么6级考试的这个差点没过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教训，因为我看到自己的骄傲和自以为是，让我更好的去准备自己迎接那个2年后的找工作的面试。试验能够对我们让我们加添对自己的认识。所以就像我们听到有一些的加入教会的成员，他面试没过的时候，他开始当然是很不高兴的，但是呢当他意识到他面试为什么没有过，比如说他对福音的认识不全面，或者是他生活当中有一个重要的罪他没有对付，那这些其实是对他有帮助的，让他意识到或者他需要更多的认识福音，或者他需要自己的生活和福音更好的一致。所以这些能够给我们带来益处。 信心的试验对我们来说也是很好的，因为我们以为自己信得好，但是试验来临的时候，就像耶稣在撒种的比喻里面所说，我们可能会跌倒，我们发现自己并不拥有自以为的信心。所以试验这个词的意思就是通过测试来证明某件事情。所以当神试验属他儿女的时候，并不是为了加添神的知识，而是为了加添被试者的知识。所以我们思想这个出埃及记的以色列人，当他们听到摩西在讲述亚伯拉罕在亚摩利的山上所做的这些事的时候，这些要进入迦南的以色列人，他们会怎么想？他们会想到什么？如果神拿走我们的自由，我们还会顺服神吗？这可能是他们想到的。如果我们继续在旷野进不了迦南地，我们还愿意顺服神吗？如果我们进入迦南地以后，发现那里的生活还不如在埃及过得好，我们还会信靠什么？对于以色列人来说，他们要反思的一个问题是，我们要的究竟是自由，是富裕，是舒适，还是要作为上帝子民的身份，以至于神之间的关系。在新约当中，雅各教导说，对信心的试验生出忍耐，忍耐使我们与神同行，并且得到成全完备。雅各接着说，试验是一个祝福，因为试验结束以后，我们忍受了试探，就会得到生命的冠冕，这是主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在雅各书一章十二节。试验来自我们的天父，父亲不会让孩子在试验当中经历超出他可控的危险和损失，因为神使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而且我们被召成为神的儿女，在试验当中得益处。如果我们没有试验，我们就会停留在自己的舒适区里面，并且认为这就是自己全部的生命，这就是自己全部的信心。所以神试验他的儿女，神会试验他的儿女。无论你经历怎样的试验，这试验可能是让你意识到你信心的软弱，让你意识到你生命中的偶像，让你意识到你对神的信靠并没有那么完全，但是试验最后是祝福而不是损失。对亚伯拉罕来说是这样，对以色列人来说是这样，对我们来说也是这样。为什么这么说呢？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二点，试验能够建立对神性情的信心。亚伯拉罕领受的是一个自相矛盾的命令，以撒是神所赐的应许，神要在亚伯拉罕身上成就关于大国大族的应许就离不开以撒，而且神是信实的，他的应许一定会成就。但是另外一方面，神又要亚伯拉罕杀了以撒献祭。那么如果亚伯拉罕真的这么做了，这个应许就终止了。神围绕着以撒计划了将来，而神要让他把以撒 杀掉献为祭，他没有办法把这两件事情在自己的头脑当中统一起来，但他只是去做神命令他该做的事，并且把未来交给神。当他被以撒问到祭物在哪里的时候，他也用对神的信心回答，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亚伯拉罕对以撒的回答成为这章经文的核心，因为他揭示了亚伯拉罕对神性情的信心。他的信心就是神是好的，神是良善的，神是信实的，神会供应，神对我有主权。虽然这一些的命题，神是良善的，神是信实的，神会供应， 神对我有主权，这些的命题在以撒这件事情上好像是彼此冲突的。因为神是良善的，他为什么会叫我杀人呢？神是信实的，那失去了以撒，神还怎么信实呢？神对我有主权，所以我得顺服他，但是我如果顺服他，就等于在说神不信实，或者神没有良善。但是虽然这些命题在亚伯拉罕的身上此刻发生了严重的冲突，但是神的智慧能够供应他的应许和命令最后是一致的。那么这就带来了亚伯拉罕信心的另外一个主题，就是耶和华以勒，神必然供应。而这个命题在之前亚伯拉罕的思考当中是不存在的，他借此学会了认识了神新的一个性情，就是耶和华以勒，他必然供应。 耶和华以勒不仅仅是对亚伯拉罕认识神的一个拓展，也是对于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经历的一个拓展。因为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无论是玛拿，还是磐石出水，还是大风刮来鹌鹑，都是在告诉以色列人，这是一位耶和华以勒的神，因此你们要信靠他。透过试验，神挑战我们超越对自己的理性和对现实的观察去信靠他，这就是信心的本质。信心超越眼见，超越今生的知识和超越理性。这并不是说信仰没有理性，也不是说要盲目的相信自己所听到的所有关于神的事情，而是在神已经启示的事，或者神出于他的护理已经让我们遭遇的事上信靠他。所以在认识神这件事情上，我们常常需要用信心去超越理性，但是当我们超越理性的时候，又发现我们的信心在圣经所光照的理性当中。神的主权和人的责任，这就是一对看起来矛盾的启示，让我们的理性为难。所以我们会说，如果神有完全的主权使他所拣选的人归信，那我就不必要传福音。那么不信的人会说，既然得救是神的主权，那就不要怪我不信了，神没有拣选我。或者我们会说，如果神有回应责任福音的责任，那么如果我们不去传，神的计划就无法达成了。所以你看，我们的有限性让我们在神的属性面前都是选择让自己舒适的方式去找漏洞的。那些不想传福音的人，他就说神有主权，要拣选的人肯定得救。那些对神缺乏信心的人，或者想用自己方法的人，他就说人一定要回应，所以我想尽办法让他信。而那些不信的人，他就说这不能怪我，神没拣选我。所以他都是在选择对自己有利的那一方，因为我们的罪性让我们选择让我们肉体舒适的方式去找神属性的漏洞，或者我们不喜欢的那部分。而我们正确的凭着信心的回应应该说，既然神有主权，那么我应该更好的传福音，因为这让我可以信靠他，而不用靠自己的方法。那不信主的朋友也应该说，正因为神要我回应，所以我应该现在就悔改信靠他，这才是正确的用信心回应上帝属性的方式。但是试验不仅仅是头脑当中的理性试验，好像头脑风暴一样，或者叫那个大脑挑战一样，更多的是在信靠自己和信靠神之间的挣扎。我们接受的试验或者试探都以不同的方式出现。成为一个基督徒就意味着我们要走出自己的舒适区，凭着信心进入到未知的领域里面。试验当中的忍耐带来灵性的成长，这是为什么雅各写的说，我的弟兄，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要以为大喜乐，雅各书一章二节。信心的试验可能以微小的方式和日常烦恼出现，比如说夫妻之间的争斗，或者是室友之间的争斗，或者是同事之间的争斗。信心的试验也可能以严重的疾病，像以赛亚书48章10节，或者来自撒旦的攻击，像约伯记2章7节，更可能是神夺走了你原本信靠的今生的信靠对象，比如说你的工作、你的家庭、你的教会、你喜欢的牧师、你的财产。如果你信靠这些东西，神有可能会把它拿走，来让你认识到你其实信靠错了对象。无论试验的来源是什么，圣经说经受神所允许的试验都是为了我们的益处，或者让我们悔改，或者让我们被鼓励。诗篇的作者把我们的试验比作像银子一样熬炼我们的心，在诗篇66篇。彼得把我们的信心比作比金子更宝贵，那金子在古代世界也是要熬炼才能出来的。这是为什么我们会在百般试炼当中暂时忧愁。透过试验我们的信心，神使我们成长成为强壮的门徒，真正凭着信心生活，而不是凭着眼见生活。然后第三，这段经文还告诉我们，真信心经过试验的真信心表现为破碎的顺服和奉献，舍己的顺服和奉献。有一个俄罗斯笑话是这样说的，一个老太太带着孙子过河， 一不小心孩子掉到河里面沉下去了。从不祷告的老太太跪在河边苦苦哀求上帝能够拯救她的孩子，她愿意用自己拥有的一切交换孩子的性命，只要上帝能够救她的孩子。于是上帝答应了她的祷告，把孩子放到了她的面前。老太太看了看孩子，嘴里嘟囔地说，她掉下去的时候还戴着帽子呢。当然这只是一个笑话，但是这个笑话讲出了一个事实，我们总是把已经得到的当作是理所当然的，并且在已经得到的上面继续的构建自己的理想和未来。但是这段经文对我们把神所赐的各样丰富当作习以为常提出了挑战。真正敬拜神的人向神毫无保留，顺服的给神神所要求的，相信神是自己一切的供应者。一个真正的敬拜者摘掉一切，把一切都看作是属于神的，一切都是从神而来的，因此一切都不应该被当作是自己的，而是神的。整段经文的意思都总结在亚伯拉罕给那个地方所取的名字上，主必预备，耶和华以勒，或者我们也可以翻译成主必负责。这是耶和华和其他人造假神的最大区别。对于人造的假神，无论是埃及的神还是其他的神，都是人在物质有余的情况下制造出来满足精神需求的对象。就像德国哲学家费尔巴哈所说的，是人把自己的期待投射到他们用自己的余力所造的偶像身上，然后用自己有余的物资维系着宗教。孤注一掷的全部奉献似乎只是宗教人士的行为，而且宗教人士这样做的时候往往也只是在交换，用自己的投入来换取在宗教界的地位。但是对于耶和华的百姓来说，完全的奉献破碎和顺服是常态，而不是神职人员才会做的一件事情。信心是首先要把最好最宝贵的交给神，并且相信神必然预备。信心意味着完全摆上，意味着为将来现在眼睛还没有看见的那地而生活。对亚伯拉罕来说是应许之地，对于我们来说是将来神的国。信心意味着完全接受神的主权和命令，而不是仅仅把宗教看作是自己多项消费支出之一。所以我们可以说，亚伯拉罕献上以撒，我们因为跟随基督、顺服基督、被基督拯救而献上自己的所有，不论是你的婚姻、你的职业、你的十分之一，还是你的时间，都只是一个被神接纳的替代物。而这个替代物所象征的真正讨神喜悦的祭物，是自己破碎的心，是自我意志的破碎，是降服在神的面前。而这降服的表现就是把最好的献给神，任神使用，由神驱使。这不仅仅是亚伯拉罕信心的故事，也是以撒信心的故事。以撒同样的愿意顺服神让父亲在他身上要做的事，甚至愿意舍弃自己的生命，相信神必有预备。那么这就带来了我今天要说的第四点，最重要的一点，神总是慷慨预备最好的。亚伯拉罕没有留下他最爱的不给神。保罗以同样的方式在罗马书8:32写到，神怎样慷慨的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在创世纪22，神预备了羔羊替代以撒。在新约，神预备了比羔羊宝贵无数倍的替代者，就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罪的赎价。亚伯拉罕需要摆上真实的舍己的孤注一掷的信心，才能够领受约的祝福。同样，我们需要摆上真实完全的信心，才能够领受神慷慨预备的最好礼物，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但是朋友们，我们却常常用错了信心，或者求错了礼物。有很多人以为只要付出一点点的时间就可以换取宗教所带来的感觉。就好像我们走进加油站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对自己说，或者对帮忙的那个加油站的伙计说，来加200块钱的汽油。 很多人走进教会的时候，却只想要给自己获得200块钱的福音，而不是想要完整的全部的福音。有很多人认为付出宗教的金钱可以收获基督教信仰当中彼此的相爱的关系和感觉，也有很多人付出信仰的表现想要得到的是对自己的肯定和接纳，或者也有人想要借着宗教上的付出而换取今生的发达和顺利。但是朋友们，这都好像是200块钱的福音，是你想要得到福音所带来的果效当中，而且是未被应许的果效当中的一小部分。如果你所追求的、所向往的并不是福音当中那最宝贵的，你也不会愿意摆上自己看为最宝贵的。宗教的感觉、内心的宁静、加入一个团体或者获得存在感和接纳感，或者感到被爱，这些都不是坏事，但是它不是福音当中最宝贵和最值得追求的事情。因为你可以在很多其他的人类团体、是人类社群当中获得同样的东西，他们也不会要求你像亚伯拉罕一样摆上自己的最爱。但神给我们预备的最好是脱离罪和死的刑罚，是脱离地狱，得以与神和好，并且在永恒当中成为神的儿女和子民，完全的顺服神，以神为乐。这是神想要给你的最好，他也值得你摆上最好的来获取神为你预备的那个最好，就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以朋友们，这也是这段经文给各位的挑战，无论你是不是基督徒，你是否把永恒当中的喜乐当作是最好的，还是其实是把福音带来的一些副产品、一些效果带来当作是最好的在追求。如果是后者的话，你不会乐意破碎自己，不会乐意完全的委身和顺服，因为你只是想得到换取一些次好的东西，但是你却不愿意丢弃那个内心肮脏败坏和被罪缠绕的自己。神给我们最好的，他是一位慷慨预备的神，他为我们预备供应了需要用经得起考验的真信心才能够支取的最好益处，就是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得以成为神的子民。朋友们，我相信这个故事，当你读这个故事本身的时候，它就是对你信心的试验，它就是在拷问你的信心。愿神使用亚伯拉罕的决定试验你的信心，你愿意完全的降服于神，得着神最好的供应和最大的拯救，还是你只是想得到一些次好的、次要的东西，但是却没有得着那个至宝。愿今天的道能够试验你的心。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求你让我们定义、渴慕和追求那至宝，那最好的就是我们与基督联合，成为神的子民、神的儿女、神的百姓，在神的喜乐当中以神为乐。主啊，求你让我们渴慕那最好的。如果我们心里面仍然还向往着其实是次好的东西，而因此不愿意把老我钉死在十字架上，主啊，求你帮助，求你赐圣灵，求你用圣灵光照，也求你用试验让他看见自己真实想要的。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